各位听友好，但丁跟随维吉尔踏入地狱，他眼见地狱中的各种灵魂经受惩罚的惨状，这其实是但丁对尘世中各类人物的评判。他通过这些灵魂生前死后的故事阐明他的道德诉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神曲的诞生》地狱篇中篇。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但丁踏入地狱，能看到人们在尘世中见不到的场景，这似乎是他们尘世中行为的后果。
是的，不过但丁用他的巨笔呢，他描绘出的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幻想世界。说它是地狱，只是因为但丁认为这些灵魂不能入天堂，但并不是说这都是邪恶之徒。比如说地狱的第一圈，他就碰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像荷马、赫拉斯、奥威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称他们居住的地方呢为林伯。魏吉尔向但丁解释说，他们并没有犯罪，如果他们是有功德的那也不够，因为他们没有领受洗礼，而洗礼是你所信奉的宗教之门。如果他们是生在基督教以前的，他们未曾以应该采取的方式崇拜上帝，我自己就在这种人之列。这就是说，在但丁心中呢，天国是基督教诞生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的灵魂尽管伟大，但仍不能得救。但是但丁呢，他仍然说，在那块珐琅般的草坪上，那些伟大的灵魂都出现在我眼前，由于见到他们，如今我内心还感到自豪。
罗丹的巨作《地狱之门》就是以《神曲》第一篇为样本的吧？
对的，对的。但丁在描写《地狱之门》时呢，有一句著名的诗：“进到这里的人必须抛弃一切希望。”罗丹他深受这句诗的影响。地狱之门在门楣上就是那具著名的雕像，思想者，他就是罗丹心目中的但丁。他坐在高处，痛苦地注视着层层地狱中的各色人物。其实呢，罗丹的本意啊，他是要塑造一位观看者，但是观看就必然带来思考。罗丹作品上的许多形象就直接来自《神曲·地狱篇》。如果你仔细观看思想者这座雕像，你会注意到他似乎在低头倾听，这是因为但丁在描写他进入地狱之门时呢，首先描写的是他听到的声音。他吟诵道：“这里叹息、悲泣和嚎哭的声音响彻天星的空中，使我不禁伤心落泪。种种奇异的语言、可怕的语音、痛苦的言辞、愤怒的喊叫、洪亮和沙哑的嗓音，同绝望的击掌声合在一起，构成一团喧嚣，在永远昏暗的空气中不住的旋转，犹如旋风刮起的沙尘。”那这些声音是谁的呢？但丁在这里判定啊，是那种浑浑噩噩、不分善恶的平庸的灵魂，也就是那些一生既无恶名也无美名的凄惨的灵魂。这些灵魂呢，并未行大恶，但是他们失去了心智之善，从而是一种平庸之恶。在但丁看来，在这种平庸之恶中度过的一生是如此卑贱不足道，以致世上不允许他们的名字留下来，慈悲和正义都鄙弃他们。其实呢，但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那就是作为人的一生应该追求扬善弃恶，那些醉生梦死、不辨善恶却一味岁月静好的人是没有价值的灵魂，他们是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的可怜虫。
但丁的这个要求可是够苛刻的。
是的，不过你要仔细想想啊，世上之大恶不就是由无数平庸之恶而汇集成的吗？但丁说这些灵魂无价值，因为他们失去了心智之善。这是个来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概念，他认为呢，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去追求真理，这就是善。如果你放弃人所具有的理性求真的责任，只是人云亦云，或者不动脑子跟着蛊惑者的煽动走，那你就是弃善从恶。这样的情况我们其实见得很多，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勒庞的乌合之众时分析过的从众从恶心理，希望听友们呢还记得。但丁早早的就把这种乌合之众送进地狱啊。随后但丁跟着维吉尔下到地狱的第二层，他听到一片哭声，看到狂风裹夹着一个个灵魂是忽上忽下飞来飞去。但丁就吟诵道啊，地狱里永不停止的狂飙猛力席卷着群魂飘荡，刮得他们旋转翻滚，互相碰撞，痛苦万分。我知道被判处这种刑罚的是让情欲压倒理性的犯淫邪者罪。在这一层呢，但丁既安置了历史上那些以淫荡著称的女王，比如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迦太基女王狄多，也安置了一些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是忠于爱情的人，比如特里斯坦。只是但丁虽然同情他们，却仍然认为他们不能得救，因为呢，不能控制的情欲之爱是违背人的理性的，从而呢，它不是一个高尚的人的行为。
李米尼的费朗契斯卡就是典型的例子喽。
对的，在这里啊，但丁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李米尼的真实的故事，他就是弗朗契斯卡与保罗的叔嫂之恋。这是一段不伦之恋，但丁却给予极大的同情。弗朗切斯卡是拉文纳领主奎多达波伦塔的女儿，她嫁给了李米尼的领主简乔托马拉泰斯塔。这位简乔托呢，是跛足，相貌丑陋，举止粗野，这本来就是一桩政治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可是简乔托的弟弟保罗却是一位翩翩美少年，结果两人呢就有了一段不伦之恋。当简乔托发现这段关系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幽会的时候杀死了这对恋人。但丁呢，他对这个悲剧是充满了同情，所以呢，在这一层地狱无数痴男怨女的灵魂中呢，他就独独选中了弗朗切斯卡与保罗的灵魂，用他充满同情的呼叫呢，就把这对灵魂招到了眼前，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这一段描写呢，是文学史上的经典描写，由此他产生出许多艺术作品，比如柴可夫斯基的交响诗，李米尼的弗朗切斯卡。这段描述的结尾呢，被认为是欲说还休，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典范。当弗朗切斯卡讲到他和保罗是如何相爱以致逾越叔嫂界限的时候呢，他不过是谈他们两个人是在读一部浪漫骑士传奇《湖上的狼斯洛》，书中描写诱惑两个人亲吻，然后但丁一笔荡出说，那一天我们没有再读下去。这就点出了两人发生了不伦之恋，但是又不明说，给这段因欲而生情的故事呢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引人想象。
这种手法已经完全打破当时骑士传奇平铺直叙的手法。
对的，神曲中还有许多精彩的描写，你比如说第四层地狱中安置着贪婪的人，但丁只见那片沼泽里呢都是沾满污泥的人， 一个个是赤身裸体，怒容满面，他们不仅用手，而且用头，用胸膛，用两脚互相的殴打踢撞，互相用牙齿要把对方身上的肉的一块一块咬下来。在但丁看来呢，贪婪就是人之间的互相吞噬。但丁总结说呢，人类争夺的钱财乃是短暂的骗人之物，因为月天之下现有的和已有的一切黄金都不能使这些疲惫不堪的灵魂获得安宁。他就明白地指出啊，这些人都是头顶上没有头发的教士、教皇和枢机主教，在他们身上贪婪已达过火的程度。这时呢，他用诗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神曲啊，就是用预言的形式反映了意大利的现实和但丁的态度。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神曲的诞生》第一篇中篇。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